我们第二堂呢就讲到内在操练啊，还是讲内功，下午才开始讲外功或者是什么招啊什么东西的。那内在简朴生活的诀要呢，第一个是为什么内在的简朴很重要，因为所有外表的不管是生活方面的还有下午会谈到侍奉方面的简朴是从内在内心的简朴开始的啊，所以因此先把里面弄好了再来讲外面的事情，不然里面不讲然后就想说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哎，简单一点，这个道理是个道理，可是你执行起来就有点困难，或者是说你会说为什么难道这个什么不对吗？那什么叫做清心，什么叫做专心一致，所以这就是我说这本书的名字 Purity of Heart is the will one thing。 这个 will 哈，在英文里面有时候是当动词的哈，不是 I will be， 不是那种的 will， 这是意志的意思，就是说清心的人在意志上专注于一件事， only one thing 的意思。那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但其实以上他从头到尾 80% 的篇幅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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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一直说他就告诉你一大堆这个不是啊，譬如说我告诉你嘛，他是在丹麦的时候一个人，他这个是200多年前啊，他的年代是1800年左右，我看啊到1840几年，他42岁就死了。那有机会我再讲他的故事，或讲他的，我最喜欢讲他的一个比喻，一个野鹅的故事，一个教会叫野鹅的教会。你看他的书，除了开头一个序论以外，接下来讲专志于一，就是清心去志于一事嘛。专志于一的障碍是什么？众多纷杂的事，豪情快举，任性而为啊，这是障碍，这是 no no。专制第二，再来一张，专制于一的障碍是什么？求报酬的病。即使侍奉要大家掌声鼓励，这也是报酬嘛。还有现在有更多的问题，牧师固然是不是人干的，可是牧师也是很好干的，很多做牧师的哈，真的是以这个信仰作为谋利的途径，我可以这样讲。住那种什么豪宅，开哇超级车，我哈我胆子小，所以我去哪里讲到哈，我永远是坐经济舱，旅馆三个星就很好了，两个星也可以，没有星也行，丐帮的地板一铺就怎么过，还有什么几星级的吗？可是有的牧师，你不给他订5星级旅馆，他可会怪你骂你的，我告诉你，还坐头等舱飞机了。我说耶稣会坐头等舱吗？不会，我敢吗？我胆子小，我哪能超越耶稣所做的？他会住5星级旅馆，我相信耶稣如果今天降生在头上走，他就不会做这种事。那你敢？你敢去做？所以这样的人你就不能专制于一。韩国赵永基牧师他是有这个观念，他的观念是我是天国的使者，所以我的地位是超过于总统，所以他的薪水30多年来超过韩国总统薪水。一般来说，对尊严上我绝对不比地上任何的君王，我可以在他面前毫无羞愧，但你干嘛要薪水比他高啊？耶稣会拿这个薪水吗？所以后来因为贪污被判刑5年，有这个头你就有这个尾，你开头的心是这样，你最后只是好像说早死晚死死定了。专制于一的障碍是求报酬。再来一讲，专制于一的障碍所致是出于怕受惩罚。侍奉主什么东西做的怕受罚，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就不得不去传福音，传完以后听你的福音的人就有祸了。 我不传，我有话，我传的信不信由你，你不信你死定了。 OK， 不知者无罪，你知者不信你完了。所以我传完福音我没有罪了，你有罪了。这种是为了怕惩罚，这种不算专制于一。带来一个专制于一的障碍是为自私而行善，行善有自私的哈。专制于一的障碍啊，再来一张，至善，则追求至善，直到某个程度而不肯全心全意，半心半意，哎，这也不是专制于一。再来一张，至于一的代价，那这也是负面的。代价是什么？要委身，要忠心，随时准备接受一些苦难。哦，这一听，哦，凉了半截了。专制于一的代价是引发各种的闪避，就说有可能你会怕人家怎么样。专制于一的代价是要要诊断一个没法医治的患者，其实意思是说心灵的病了。专制于一的代价是什么？受苦者用他聪明来揭露他的，暴露他的推诿逃避，最后才说那到底我该做什么呢？结束了。所以这本书我说三分之二的篇幅是障碍、代价、挑战、困难，最后才说那到底专制于一，怎么样才能专制于我该做什么呢？从这里开始，就这么一点点前面的。所以清心至于一事真的是不好说了，就是这样，要说的都是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是，这个不对，小心啊，小心啊，小心，那到底要做什么呢？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我就说记得专制于一次一件事情。所以同样这个提克果他有一个祷告，我的祷告很好，在顺境中求你赐坚毅的心使我们至于一事，在纷乱中求你赐专注的心使我们至于一事，在苦难中求你赐忍耐的心使我们至于一事。那如果简化起来说，顺境中我们要坚毅，在纷乱的时候，乱七八糟很多事情的时候专注，不要忘掉你的焦点，在苦难中忍耐，就这个意思。这就是专一，或者说简朴，心灵的简朴要操练的。什么叫做顺境中要坚毅？因为顺境的时候一切都很舒服嘛，很顺利嘛，对。坚毅不拔就是说你要认定一个真正的目标，然后坚持走下去，否则因为很顺利你就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然后就日子很舒服啊，然后就失去那种警戒的心。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讲一大堆比喻，很多比喻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警醒。哦，主人交给仆人一些钱，然后他怎么样，然后那个仆人没有警醒嘛，或者贼挖窟窿来偷，哦，那也是警醒嘛，你就不会让贼挖窟窿来偷嘛。那顺便讲个笑话，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我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窟窿，贼挖窟窿来偷，我们都知道是挖个洞嘛。那当时我们这个圣经再过两年就100周年，和合本1919年出的，今年2017了嘛，再过两年2019年要庆祝和合本出版100年。那有没有什么任何版本可以取代和合本呢？到目前我所看到的所有的版本，我看大概还没有希望，我们再等下个100年吧。那和合本什么意思？和合本是这样，在这个之前1919年以前有没有圣经？有，马里顺来就有，已经有了。马里顺翻译中文圣经的第一本1819，所以你知道这个19啊很有纪念性啊。1819年马里顺的第一本中文圣经出版，100年后和合本出版，再过100年，不知道能够庆祝什么了。所以从马里顺到1919这100年当中，有各种版本的哈，有广东话的白话版的，就用广东音才会念的。我们有我们福建的白话一本，用罗马拼音的，是用厦门话拼的。台湾到现在教会还是用这个，台湾国台语教会是用厦门音的，所以用台语来念圣经的话呢，我告诉你，那不是台语， 我们的 M 位厦门话了，还是古代的，哇，那个是文绉绉的。我那么罗马拼音我也知道是怎么念的，但是有的时候赞美不是赞美，因为闽南话赞美是赞美嘛，赞还有俄肉，俄肉。吴勇长老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过世了哈，他是厦门人，新加坡华侨。他第一次去教会还没信主的时候去教会嘛，然后那时候你知道七八十年前八九十年的厦门教会也是很现代化。什么叫现代化？现在你到什么教会讲到上面讲到下面会讲阿们阿们，除了聚会所就是黑人教会，黑人教会哈，上面讲到下面就会哈利路亚阿们阿们。七八十年前的厦门教会也会这样子，上面讲到下面就会不会阿们这样子，他们讲赞美主。那吴长老还没信主嘛，他一去那时候他刚结婚，太太吴师母跟我妈妈同一年十四五岁的时候送葬节布道信主的，所以我妈妈跟吴师母是同班同学，所以我跟吴长老关系很有关系的哦。我信主他帮我受洗的哦，结婚他帮我证婚的哦，我按摩的时候他帮我按摩的哦。本来心里有一个祷告，主啊，若是可能请吴长老帮我组织追思礼拜啊，这点神没有答应了，吴长老过世了嘛，不然我一生他都包办了。那他们结婚的时候，吴师母已经信主了嘛，因为初中生的时候就信主。那吴长老怎么没信主？后来吴师母在我们教会有跟我们分享，很多姐妹就说，吴师母啊，你结婚的时候吴长老都没信主，为什么你说我们不可以跟非基督徒交往结婚呢？你不都是这样子吗？你嫁给他的时候吴长老还没信，现在你看神就重用的仆人，那为什么我不是找一个不信主的，然后将来还被神重用呢？吴师母就跟我们讲这个过程，他就讲这一次，那一次他带他去教会，第一次吴长老去教会，你就可以了解慕道友进教会是什么感觉。聚会上面才讲到讲，哎呦，厦门教会的哈，我们那时候跟现在很多老教会还是这样，那种板凳有个靠背一排的，讲，全部的人就会这样抬头望天，阿罗主，赞美主。吴长老不知道吗？这样换一下，全部讲阿罗主的时候，在干什么？然后一直看，他们都看天嘛，讲阿罗主，这样他就看天花板有什么，然后整个聚会十几次。阿罗主，哎，国内来就懂，我们的讲稿领导首长讲话讲到一段他就停下来等他，对，十九大据说破纪录，对，习近平讲话大概几次，三十几次多少次什么东西的，对啊，所以你要给大家有空间，所以讲到了很多人喜欢讲到一个地方大家就哦很整齐的阿罗主，不像黑人家会此起彼落，阿罗主阿门阿利路亚，他不是很整齐的。聚完会吴长老就问吴师母，你们干什么？上面在讲道，下面一直在找黑老鼠，黑老鼠，因为闽南话黑老鼠是阿罗主，阿罗主，阿罗主是主，阿罗主主是老鼠，可是这么多人上百个人讲阿罗主，你哪听得那么清楚？是他说黑老鼠，哪里有？没有，有黑老鼠。他说没有啊，没看到老鼠。那吴师母一直打他，乱讲乱讲乱，我们要赞美主啦，什么黑老鼠？对，这吴长老第一次去教会的经验。你带慕道友去教会的时候，你先提防他，可能会很多你认为习以为常，他接下来讲说这什么？所以呢，我讲到哪里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顺境有时候会让你失去那种松懈我们的心智，然后你有很多的想法，就开始都是这样。专一的相对面是什么？就是太多东西，顺境也会让你松懈你的意志，然后事情就这样子，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坚毅的心，所以你知道你是专心服侍主的。因此接杂音，你也可以做这个啊。那你知道教会来讲最有时候你说危险或纷争的开始就在于，当你教会只有五十个人 很合一。100个人还可以，300个人建堂，你就像姚欣，我告诉你，建堂哈，教会建好的时候，我保证有一半的教会人都少了一半了，因为建堂过程中开始吵架，这个多大的教堂，什么样的教堂，然后这个颜色是什么？哎，穷的时候租教堂没有什么可挑的，对，人家租给你就已经很高兴了，还是怎么样？建教堂就开始有很多想法了。然后我们既然教会，我们开始做普世宣教，很好，普世宣教。可是如果你不是单一的话，心智不单一的话，你的普世宣教有可能为自己图谋大事，这是顺境才会有的。所以顺境的危险是一种危险，你会 miss the point， 你不能够坚毅在原来的一个心智上。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同心以外，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兢兢业业，一脚一步这样走，对不对？哦，刚刚讲起来，为什么我讲到那个窟窿？所以我们闽南话圣经、广东话圣经、山东话圣经、荷兰话圣经，和合本是把所有各地方言变成一种，你可以读出不同的音，字是同一个字，书同文，和本。那那个编辑委员都是各国宣教士，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一大堆，然后都是各种专家，新约旧约专家。然后有助手都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举人，中文很好，所以我们的和本到现在为什么拼不过？我们翻译圣经找什么旧约博士、新约博士，没有找个中文博士了。中文博士来也没有用，中文来的博士现在会懂现代的中文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古诗词，哎呀，水准差太远了。古代的举人秀才，他都是作诗都有平仄押韵，你的和本你朗诵下来，你就发现跟新译本就不一样。何况新译本翻译的人大多是香港的广东话的，所以他有点广东国语啊。那翻译的时候，那主席翻译委员会的主席叫迪考文，美国宣教士，山东的，所以一口山东话。翻译到贼挖窟窿来偷的时候，他说用窟窿，因为山东人用窟窿，上海人一个洞，湖南的洞。所以在要用洞还是窟窿，那迪考文说窟窿，最后变成为什么变窟窿呢？因为最后投票的时候，广东的宣教士赞成用窟窿，因为广东话是窿，一个窿一个窿，一个洞一个洞嘛，一个窿一个窿。那山东人是窟窿，窟窿跟窿也是有个窿呀、yeah， 所以广东加山东呀、yeah， 赢了，打败湖南什么河北上海的，所以我们才有个窟窿。我是一个山东人跟我讲，他说山东人讲窟窿，然后是人说哦，还有典故哎，很有意思。圣经中还有一个字，现在只有基督徒在讲的，巴不得。现在很少人讲巴不得，我不记得是南方什么地方的一个俗语，现在可能那地方才有。但平常你在讲话，在机场大家讲话，有人说哎呀巴不得你怎么样，今天天气热一点，他一讲巴不得，十之八九那个人是基督徒，这是。圣经读多了以后，他就习惯用这句话出来了。所以有些圣经的术语就是这样，巴不得啦，什么这东西等等。那我们读多了以后，就变成我们的口头语了。但是你不知道，一般的人可能不用这个字。总而言之，顺境会让你分心。我就记得我去加州有一次去一个营会，是青年人的。然后有个弟兄开车送我去机场，从营地到机场要2个多小时，哇，沿路可以聊了一大堆。当然其中有一件事情是偶然间这样聊起来了。这个弟兄呢30多岁，我说几岁啊？32、33岁。哦，有对象吗？叹了一口气，哎呀，这真不好说了。我说怎么了？我来营会前几天跟我交往了6、7年的女朋友吹了，哎呀，心情沉重啊！哎呀，谈恋爱好难哦。我想我不要结婚了。我说弟兄啊，教会里面姐妹很多，弟兄很少哎。如果你不想结婚的话，会让多少姐妹伤心欲睡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不去管你为什么前面那个女朋友跟你分了啊，这个东西我也懒得去处理了。不要这样说，不要说因为一个失恋就从此不结婚了。营会里面那个营会是 young professional， 所以很多单身的嘛，也有刚结婚的。我说姐妹很多是很多啊， 哎，我想起来，有个姐妹是前几年有一次在加州另外一个营会，她在那个营会里面信主的嘛，在那个营会信主，所以我知道她的背景，然后之后没见过面，哎，这次又碰到她跟我打招呼，一样，像这种姐妹很多啊，这个姐妹认得吗？我以前不认得，不过这次营会才认识，她跟我同一个教会，只是另外一个分堂，然后这次前两天晚上有个 talent show， 她演女王，哦。非常 impressive， 我说像这种姐妹很多啊，对，你不要说一个失恋就从此不要结婚了，哦，六个月以后我的电话录音留了一句话，是那个姐妹打电话来了，庄牧师你真是有先知的嘴，我这个礼拜六要跟那个弟兄结婚了，谢谢你的介绍，我有介绍吗？提到他 for example 就他们就结婚了，那我在下面见到他们啊，当然我有的时候是乌鸦嘴，也有的时候是谁晓得是天使的嘴还是怎么样，今年年初也是一件事情，我去一个营会也在伦敦，然后有个姐妹是短宣队的，跟我聊起她的婚姻，说她的教会好小哦，小咪咪的，只有五六十个人，单身的姐妹她是唯一的一个，单身的弟兄一个都没有，我在那里嫁不出去了，讲一讲就哭起来了，我姐妹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你的问题，我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哈，别去网络上找对象，第二个别去加州找一个太远，你只能在附近就可以了，你那边没有，但是New England还有麻州啊康州啊什么东西，哎，短信队不是有两个弟兄吗，对啊，他说他们来的是同一飞机，有一个已经订婚了，马上回去要准备结婚了，没希望了，另外一个还没有，不过大陆人年轻人会讲的这句话是，但我看他不是我的菜，你可能不懂什么意思啊，他不是我的 style， 大陆流行说话就不是我的菜，我不是吃这种菜的，口味不一样，我说、哦、我没有介绍，我只是说 for example， 那他在康州离你们两个小时，哎，这可以考虑，加州就别想了，哦，好，回去了，一月底，那是一月初，一月一号的事情，一月底我去那个姐妹的教会讲道嘛，那因为比较远两小时，我是礼拜六就先到了，接待我的家人跟我说啊，那姐妹啊跟你再谈谈这个婚姻辅导，她说在伦敦里帮她谈过，她想再跟你谈一谈 OK， 然后傍晚就来了，来的时候那个弟兄也来了，我说你来我知道，为什么他也来啊，哦，回来在机场就谈起来，我跟这个弟兄提到说庄牧师有提到你，弟兄一听先知讲的话显然都是有权威的，所以他来找我说我们可以开始 dating 吗，开始交往 dating， 当然可以了，那就他问我交男朋友交女朋友这个约会的时候的什么游戏规则，哦 OK， 讲了一堆，然后三月初又去他们教会讲道，那弟兄也在也来了，他从康州开车过来，我想说当然他们开始 dating 了嘛，看到他也是正常的，居然会来找我，庄牧师我们月底要准备去登记结婚了，登记结婚一月底开始 dating， 三月初，现在总共大概六个礼拜吧就登记结婚了，因为这个姐妹的身份的问题她必须要换身份，那弟兄正在申请绿卡 whatever， 哦，有没有快了一点了、啊，然后等等等等，九月我帮他证婚了，所以我这个金口一出，事就成了，有点像创世纪，事就这么成了。哎呦，我平常不会做这种事儿，但是有两次经验以后，我再也不敢说永远不会啊。总而言之。那个弟兄跟我谈到他的婚姻，然后另外谈这件事情，我们教会就开车送我去机场，那个加州那个弟兄这样，我们来了个新的牧师，哦，他怎么样，哦，他好有意向哦，我每次提到谁有意向我浑身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的，有意向，他有什么意向啊，哦，他神学院刚毕业，当然还没有按摩了，他来我们教会就说他有意向，神给他的意向是将来盖一个千人以上的大教会，我说你们教会现在多少人，一百左右，还有千人的教会，那我们现在借别人的场地，正在考虑要不要去购堂，买一个堂，那那个传道人就一直跟教会长执会说要购堂，至少座位一千人以上的千人大教堂，不要这么小鼻子小眼睛，一百个人就买个一百个人教堂，至少一千人， 而且旁边有一个世界宣教大楼。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很多牧者会来这里观摩学习。世界宣教大楼不是去世界宣教吗？变成世界教会来这边学习啊，这是世界宣教大楼。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我只是跟那个弟兄讲，我敢保证，我虽然英文叫做 I'm not a prophet and I'm working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不是先知，我是在非盈利事业工作嘛，就叫会嘛，但是我会预言这个牧师做不了两年一定会 fire 解聘。一个教会只有100个人，你一直在教会去买一个1000人以上的大教堂，哪有这个钱啊？你动个嘴巴也不要出钱，而且你的意向是意向，世界宣教是世界各国的牧者来跟你学习，你做了什么都还不知道呢，已经想到将来全世界来朝圣来跟你学习。如果这是你侍奉的起点，这就不是倾心置于一世。你又想很多东西，那个东西恐怕不是讨神喜悦，但是只有顺境人才会这样想。如果在逆境的时候，就是说你教会只有50个60个人，大概不会有这种痴心妄想，但越是顺境越有可能走上这个问题。所以教会如果发展的蛮好的，上千人的时候小心一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可以想了，梦做梦都不敢做梦的你会敢去梦。但这个梦想正如耶利米提醒巴路他的文士他的秘书，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所以呢，顺境要坚毅，意思就是说至于一事。那纷乱的时候，乱七八糟各种声音的时候，记得专注。我们从哪里开始的？我们要专注于神当时给我们的呼召使命，做你该做的事情。个人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特别在纷纷乱乱的时候，那很多的想法，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一点。所以启示录神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是什么？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那反而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时候，所以我说我刚信，我们个人来讲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兢兢业业的小小心心的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往往是信主5年10年以后，因为我们做牧者，我的经验啊，我是比较喜欢带年轻人，因为他可塑性比较强。对于长老级的人，我碰都不去碰他，因为他已经不堪造就太多的那种固定的想法，然后他一套东西你很难改变他，你花时间不一定有效果，而且会很容易引起冲突。在我牧者的圈子里有一种人，在教会里我们称为牧师杀手级的人物，专杀牧师的，通常就是长老或执事会主席，别的人还杀不了牧师，就这种高手。他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想法，哇，牧师来没几个可以活的，你敢动他一根汗毛，你改我一个崇拜程序，改我一条歌，你都不得了。我们这边30年来都这样，你改什么？我有什么错了？我错在哪里？你讲给我听。动都不能动，改都不能改，这是我的教会，你知道吧？这个 ownership 太强了，这是神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那绝对是我的。一草一木都是我建的，很难。所以纷乱是有各种可能性，有时候顺境，有时候逆境，或者外面的攻击，或者很多事情，让你就会讲，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回到原点，记得我们最初开头神怎么带领过，神给我们的挑战和意向是什么。苦难中学习忍耐坚持，这点有时候不容易，但是必须学习。昨天在收集一些材料，乱看乱看，就看到有一个人，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什么电影抽出来，在这1-2分钟很短的一段，可能是个电影里面的。然后大概一个姐妹跟另外一个陌生人，一个老人家在谈起说家庭里面夫妻同心的问题嘛，等等等等。那老人家说了几句很有智慧的话，倒是真的。他说哈，如果你祷告 求神说，神啊，求你给我耐心。那神怎么样给他耐心？一定给他艰困的环境，他学习耐心嘛。耐心又不是个饼，耐心又不是一杯豆浆，噗就掉下来了。哦，没有耐心，好，啪给，哦，开始有耐心。神就是让你在困难中学习有耐心嘛。所以一定是环境困难，神就听祷告的，一定就来了，就是有困难了，那学习耐心。啊，神啊，我要你给我耐心，怎么给我苦难呢？那不经苦难怎么有耐心呢？主啊，你给我勇气，好，就来了一个噗大逼迫，哇！你就开始怕了吗？那要勇气，就是困难就给你勇气嘛。所以你要求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要夫妻的合一吗？他先给你的就是开始，中间有矛盾有冲突，然后学习合一嘛，不然合一怎么给你啊？很有意思。神怎么样让我们学习忍耐？就是往往那种环境，你会觉得撑不下去了。这个环境中让你学习忍耐的，但是你要专志于一，神有足够的恩典和力量带领我走过，所以我就是憋着一口气来讲，等到那个时候，不然说不行不行不行，那你就放弃了嘛。专心志于一事，然后就学习忍耐。我们在台湾的男孩子都要当兵嘛，中国大陆来的弟兄们，除非你是解放军的，否则你大概没有这个福分去当兵。哦，当兵哦，真的是哦，学到什么东西？我们的长官就这么讲，我给你的命令，如果合理的就叫做训练，如果你觉得这个命令不合理，磨练。我们天天就被磨练，做一些事情干嘛要这样做呢？是不一定干嘛这样做，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哎呀，行军，不行了，不行了。忍着憋着你也要走过去。那有一次不是受训了，是我们参加一个活动，就是要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要走大概那天一整天要走20公里嘛。哇，我们走了好几天了，有的脚都已经起泡了等等。他那个我们的那个辅导员啊，很有智慧的，他说很累，走不动了，走不动了，真的走不动了，十几公里走不动了。不要走十几公里，走一步很便宜，左脚放右脚前面可不可以？一步当然可以的，就是十几公里不行。好，继续每一次左脚放右脚前面，下一次再把右脚放左脚前面，你只要想一步就好了，一直走你就走到十几公里了。说穿了也是，你不要想说哦十几公里就走不动了。忍耐是什么？ One step only。专心致志，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继续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不要管十几公里的事情，我就一步一步往前走，那就是忍耐。那就走完了，就我们全队没有一个落队的。本来说不行了不行了，那最后一天走20公里啊，前几天走十几公里我们大家叫苦连天，最后一天20公里走完就到终点了嘛。哎，那个辅导员很有智慧，忍耐就是至于一事，就是你只记得你往前走一步，走一步的力量中有吧，有，你就继续每一次走一步，20公里就走完了。不要想说20公里啊，就算了算了算了，开始算算算，你算就走不下去了。One step only， 就这样一步，方向在这里就往前走，这就是忍耐。所以至于一次跟心怀恶意什么区别？所以这个吉格狗说的 ，Will one thing 就是。至于这个 one thing 是什么？至善，其实至善就是神呐、啊，独一的神，不是普通的好事情。如果一个人不是至于一事，他就是心怀恶意，他有恶意、三意、四意、五意，他有太多想法。至于一事，就是说我只单单的朝向这位神，去寻求神要我做什么，就是专注于一事，而不是心怀恶意。那。如果一个人，我虽然说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更是如此。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对于世上的名誉、全能、快乐、成就都很在乎，你就不是至于一事，你是心怀恶意。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心的想法哈，除了神以外有别的东西，譬如说，曾经我听过有一个人做见证的，他自己做见证，不知道什么场合是写下来的，哎，我听到一个人做见证，是一个 一个华人，而且是一个传道人，他的心智是什么？他的心智是希望做中国的 Billy Graham， 中国人的格里汉牧师，或者香港翻译成葛培里牧师，那他是大布道家了。我不知道他说的中国 Billy Graham 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只是传福音带很多人信主，还是 Billy Graham 的名望， Billy Graham 在世界各地被人所敬仰。我不知道你希望做中国的 Billy Graham 是为了什么。我敢说，今天你到神学院找神学生，你问你的模范，你的 role model 是谁？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我昨天刚从他那里来回来，我前几个礼拜，所以我昨天早上清早从加州坐飞机回到 Boston， 不到十二小时坐飞机来这里。所以我第一次去那个华里克 Rick Warren 他的教会马鞍峰教会嘛，是有一个宣教的研讨会，所以我第一次见到 Rick Warren 这个牧师。但是很多人也想做中国的 Rick Warren， 他的教会，因为他出了一本书直奔标杆嘛，中国人去找有好多个标杆教会，标杆教会的模范理想或者是他的英雄是谁？华里克牧师嘛。他有中国的华里克，做中国的 Billy Graham， 有没有人要做中国的王明道？我敢说今天在神学院当中不太有这种人了。他要做个殉道者，做一个无名传道者，我要侍奉。他们的说法是争取话语权。什么叫话语权？我说人家都会听，可是无名的传道者你说的没人听，你干不干？如果你为主的缘故，像先知耶利米牧会，如果说牧师的话，他真是失败的牧师，四十多年了，搞到国破家亡，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牧会，到最后国家犹大国从还可以勉强维持的样子，走走走走到最后全部完蛋。到耶利米哀歌，坐在耶路撒冷城门外，眼看耶路撒冷在烈火中焚烧，圣殿也毁于一旦。如果这个人是牧师，如果是牧师，一个牧会牧到最后是变成这样，你说我们给他评价是什么？所以耶利米才要对他的文士巴录说：“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但是今天，我现在说的是，不是说你们一般的信徒，我们作为传道人，作为神学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不是至于一事，我们想到的是从这个当中附带会来的。有名誉，有权能，有快乐，有财富。你看到的是很多的名人名目，他生活非常优裕，他可以有私人飞机的。哦，主啊，若是可行，那我就会好大。当然，附带我的房子也不会太小了，对。所以你到底你追求的是什么？所以说成功神学不是信徒有成功神学，牧师牧者有牧者自己的成功神学。那这到希格狗的意思就是说，这就不是至于一事，因为你考虑到其他的。当然我绝对没有怪 Billy Graham， 我甚至没有怪 Rick Warren。 Billy Graham 不是为这个而来，那只是神给他的名誉，他到任何各国去，很多总统总理跟他握手啊等等，他没有拒绝，但他不是为这个而来的。那今天你想做中国的 Billy Graham， 是你希望你到哪一个地方去？那个牧者我不要讲名字了，他到很多地方是跟很多总统国家总统，他都要安排有人跟他照相握手，但所有跟他握过手没有一个黑，没有一个白的，都是黑的。去非洲嘛，给点钱他就国家总统就给你照相，他就在他的，他们也有出个机构，这里没消没息到哪里去了。他以前有一个机构，然后每次照片说哦，他去哪一个国家又是谁，那每张照片都是总统总理照相啊。Billy Graham 也会这样，他也这样。可是我说我没有说你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但我说这是你侍奉的最主要所追求的吗？如果是的话，你就是心怀恶意。我觉得真的是如此。那 Rick Warren 这个牧师，我以前看过他的书， 第一次见过他了啊。那他在我们在讲宣教嘛，但他也做了一些他个人的见证。那我也蛮佩服他的。当然，他因为一本书，他的那个最畅销的书不是《直奔标杆》那个书，而是这个叫做什么Purpose Driven Life， 我们中文翻译成什么？直奔标杆是吧？标杆人生那本书卖了2500万本，全世界除了圣经以外，目前销售量大概是没有破他记录的。所以他的版税就卖一本书多少钱，他那个税就很多钱了。所以他说他现在已经在教会多少年，十年或多少年是不拿薪水的。不但不拿薪水，他把过去所有拿的薪水统统奉献回教会。所以他现在是不受薪的牧师，跟我一样。我现在在 Boston 牧会15年没拿薪水了，我是不受薪的主任牧师。主任牧师要干什么我都干，就是不拿薪水啊。只是我教会不到100个人，他教会2-3万人啊、哦、等等啊。当然他可以不拿薪水，但他还有别的收入让他可以过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在奉献上，个人的奉献，教会奉献上也真的是很摆上。但他没有讲，我想他也不讲也是对的，你讲出来好像要来另一种的让我们觉得他很伟大。他奉献30%、40%、50%，或者 Bill Gates 哇90%奉献了，他没有讲。但是至少我相信他不是为的那个，但是神给他的那个。那这个我没有什么 argue， 我不会争论说这样对不对的问题。清心是至于至善，就是对神最基本的条件，一心一意，相对就是心外二意，完全委身。当人立志委身于神的时候，我说神的旨意、神的呼召就比较清楚。当然还是有相对性了，比较清楚。当你有三心二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考虑，然后很多的声音，你反而不能够很清楚神在你身上旨意到底是如何。你一心一意为神摆上的时候，神在永恒的呼召呢，相对而言就越来越清楚。即使不是一刹那啪就清楚，或者做一个梦哦，神呼召来到，像这样逐渐的越来越清楚，好像一条路一个轨迹你就看出来。我90年蒙召，然后读神学院，放弃我的工作。有些人问我说，是不是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一刹那之间我就感动蒙召？我说事实上也不完全是如此。长期的来讲，90年是我大学毕业以后20年了嘛，所以我信主已经从大学一年级信主来讲，到我蒙召的时候已经10几年了，其实是快1966到1990，你就知道超过20几年了嘛。所以在这20几年当中，逐渐的，我已经心里知道一件事：我或早或晚一定蒙主宠召。不要去死了，蒙主宠召去做传道人了，我心里有数了。只是 when 什么时候 how 怎么让蒙召 to whom 对谁 I don't know， 我等的那一刻。所以六四的事件是临门一脚没有错，但是 long term 我心里已经有数了。为什么？就我信主之后，我对传福音比较有负担，所以我是说我去神学院读书之前，为什么讲到2000字，其中一大半就是专门讲布道会的嘛。我就是对传福音有这个负担，希望人家认识主啊等等。然后这是我那个，所以我一直在职侍奉20年，几乎我就是 bivocational， 就是双职的嘛。我上班是一个职嘛，那你想我一年讲多少次道？20年讲2000次，一年就平均讲100多次啊。我比牧师讲的还多啊，牧师如果一年一个礼拜讲一次52次嘛，带小组聚会也不过100次嘛，但我一年讲100次。但是不是说我侍奉怎么样了，果效怎么样怎么样，但就是说我一直把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当成我一个我一直在寻求追求的目标。走着走着走着，我说为什么你会对永恒的呼召越来越清楚？我越来越觉得我很希望我的时间更多花在神的身上，更多尤其是接待人信主。那那个时候相对而言价值来讲，我在世俗里面工作，做我喜欢的化工， 我初二就决定要读化工，个子矮的人比较容易高瞻远瞩，个子矮你要搬个石头站起来看啊，所以我初二就决定将来读化工。初二很多人初二在干什么不知道干什么，很想去读化工。到了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保送，不必考高考，台湾叫做不考大专联考，保送台湾大学，可以填五个志愿。考大学我们那时候可以填124个志愿，你分配到123的时候那叫志愿吗？哪有什么志愿，就是到成绩排排排排，最后就最后一个，最后你不要的戏就进去了嘛，就你把全部都写完了嘛。我保送可以写五个就好了，没那么多了，我写一个台大化工系，从小的梦想，然后去读啦，读了以后就开始工作，中间读了一个化工博士，然后都在台湾工作嘛，所以工作是我喜欢的，在国家研究院工作也是适合我的性个性的。可是价值，我就发现我侍奉神待人信主跟这个价值比起来越来越这个天平哈，觉得做神的事工待人信主哈，比这个出了几个专利去国际发表几篇 paper 啊，还觉得有 rewarding。你就慢慢觉得神的呼召好像似乎隐隐约约一个方向在这里，然后只是六是只是那个事件 here and now， now is the time， are you ready to go？ 然后我的 response yes yes sir， 就这样而已。所以并不是六是事情忽然间我就 wake up， 哦，看破红尘就传道了，不是那么戏剧化了，而是长久以来逐渐的逐渐的逐渐心里好像已经预备好了，在那个时刻一来临的时候 yes。 六岁那一天我在我的教会讲道，真的是礼拜天，你可能太久你都不记得六岁是礼拜几，我记得礼拜天，因为那天我讲道的题目就讲到天安门事件，他们在寻找生命，那是他们绝食宣言里面一句话，我就跟我们的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教会里面都是一大堆的博士，我们上个厕所都碰到七八个博士，我告诉你，台湾的清华大学教授、交通大学教授、科学园区高级的人都是有博士的，然后我工作的工业技术研究院三四百人，我们博士有七八十个，我告诉你，我说我们养尊处优，中国大陆天安门那些人在寻找生命，找一个人生的方向，为国家谋一条出路，但是民主运动是答案吗？不是答案，换一批人上马，人的罪性没有改变，还是贪腐，民主国家有不贪腐的吗？专制跟民主，当然我喜欢民主，但是并不代表民主政治就不会有贪腐，不是那么 simple answer。但是那些天安门人不知道要有福音。 Are we ready to go？ 如果神要你要我把你交通大学的教授职务辞掉，把你公务员工作辞掉去传福音， 你 Are you ready to go？ 你愿意吗？你能吗？那是早上八点半那一趟，前一天礼拜六晚上我看电视，我们可是现场实况转播， Amazing， 东欧中央电视台播的，美国 ABC CBS 买下来，台湾再从美国买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立刻现场看到38军进城，看到坦克车，看到车，甚至天安门开枪，我们可以电视上实况看到的，不是纪录片。但是礼拜六晚上没有开枪，看到半夜，第二天早上我要讲到嘛，半夜我就关机了，解放军进城了，心里就在想，然后呢？不知道。所以礼拜天早上讲到，我没有提到天安门后来发生的事情。中间休息，然后11点我讲第二堂，休息的时候，管会堂的赵弟兄来找我，赵伯伯，我是教会长老，庄长老到我房间来看电视。讲到中间休息的时候看什么电视啊？看韩剧？才不会，那个没有韩剧的。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天安门今天早上怎么了？我没有问他，我想他一定要我看天安门早上发生的事儿。他显然听我讲到知道，我不知道。我到他房间门口， 一看就知道了。熊熊的火光，坦克车开过去，机关枪咔咔，步兵一排一排的兵在啪，对着什么开枪不知道，然后又照了一个镜头，有些人拉着板车把一些受伤的学生什么拉着，又哭着喊着这样跑，他们寻找生命，迎接的是死亡。那一刹那，神问我说 Are you ready to go? 我那天挑战讲话讲到是挑战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准备好了吗？那天神说 Are you ready to go? 我讲的道，神用我的道对我自己说话，我说 Yes, I'm ready to go。对，第二堂我讲一样的道，但是心情不一样。那当然我说过，我经过一年的印证沉淀我的心，确认是神的呼召，而不是那一个一刹那看到是热火朝天就出去了。我们需要验证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当你一心为着主的时候，你会听见，你会知道的。一个人心灵是至于至善对着神的话，你的行为才会统一，才会协调。也就是说，包括下午要讲的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到底该怎么样，哪些跟我的信仰是一致的，这个东西你内在弄好了，这些就比较容易变成协调统一的，不会说一套做一套。那是因为你的心还没有至于至善的时候你就会，但如果心是至于一善，其他的事情相对就比较简单。简朴也帮我们分辨 simplicity 什么是永恒的价值，什么是生活中真的不可或缺的，都是好事，但是什么是最好的，去分辨 what is the best， 这是需要属灵智慧的。但是心智单一的人他比较容易分辨 what is the best， 不仅仅是 good。所以西方人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 就是说你拿不到这个上好的 best， 因为有很多 good thing 好东西好事情在那里等着你，拉着你分散你的眼光，你去做了好的事你就没有 best。 So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 not the bad，不是坏东西使你不会得上好的，是好东西 but not good enough， 不够好，不是 the best。 那至于至善就是说我只要 the best， 嫁人我要嫁给最好的，但不是最潇洒最漂亮的了。That's the best， 除了 the best 我不嫁。你有这样想法感谢主，你就会嫁一个 the best。 你说马马虎虎了，男的就好了，那你会嫁出去的了，但是你的婚姻就别想多祝福了。你说上帝怎么没有祝福我，你要嫁什么人，男的就可以，那好了，是男的，就是正如你自我应验的预言哦，你没有要最好的，神就不会给你最好的。所以至于至善，学会简朴，心灵深处有平安，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 simplicity。喜乐是什么？好像彩虹 rainbow， 喜乐像彩虹，彩虹是看得见就抓不住的，你不能把彩虹抓在心里说哦，这叫彩虹。你可以抓到翡翠，你可以抓到钻石，你可以抓到任何东西，没有人可以把彩虹抓在手上。彩虹是 perspective， 对人生有正确的透视，正确的 perspective 是产生喜乐的心境，但不是外面的物质或者环境会带来喜乐。物理学来说，什么叫做彩虹 rainbow？ 阳光、水滴，它是水滴成反光造成的。阳光、水滴跟你之间有43度，一点美感都没有。就是你要站对一个角度，所以彩虹一定是背对阳光，阳光在你后面照到水滴，然后水滴到你这边43度。可能你站在低的地方，像低端看到这个彩虹，或者你高的山高的地方看到瀑布下面，哦，有个彩虹，43度，阳光在你后面，你正对阳光就不可能43度，没有人正对阳光看到彩虹的，所以要看水滴在哪里。 站得高一点低一点，或者往右边一点西边一点，所以你可能看到彩虹，你只要往某个方向动一下子不见了，因为角度不对了。所以什么时候有喜乐？站对一个地方，正确的角度，你发现喜乐。甚至有些人在苦难中蛮有喜乐，有些人在顺境中闷闷不乐。所以这怎么回事啊？所以不是环境造成的，是你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角度去看，有 right perspective。 这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说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怎么可以常常喜乐，天天有这么多好事？没有，没好事他仍然可以喜乐，他有 right perspective。所以喜乐是这个东西，那你简朴的心态会帮助你预备你的心迎接这种彩虹，这种喜乐。但你不要把追求快乐当成人生主要的目标。虽然在美国独立宣言写的这句话，人人都有追求快乐的自由，可是美国可能是全世界最不快乐的国家。给你自由然后你快乐吗？你不也没有快乐啊。反正最快乐的是什么？比较穷的什么不丹啊，菲律宾啊，穷光蛋啊。我去菲律宾的时候，就我知道菲律宾是世界最快乐的国家之一，然后开在马路上，他的马路啊真的是马走的路。哎，一个大马路，我们一开车，他送我去机场嘛，一个路上他这个油漆，这个柏油是刚铺好，黑油麻漆的，没画线。所以他们走的时候，远远的1公里外红灯，所以那边车子开不过来，这边的车自动布满全部跑道，这个走道从左到右不分来的往，然后啪绿灯了，那边开始开过来，这边车子自动就收缩，一半要还给对方，我都很有自信。然后真的有马车耶，嘟嘟嘟嘟嘟嘟，还走在快车道。哎呀，菲律宾的人真的有耐心，绝不按喇叭的，他原来跟着他走。然后 GP 那种吉普车改装的那种最流行的交通工具，随时可以停车，路边人家一招手，他马上快速道上停车，然后那个人就过马路上车，后面车全部停下来让他过去，没有人按喇叭。这是马尼拉跟温州的不同。在温州你想我撞死你哦，我逼逼帮帮的。所以呢他们过马路下车也是，我下车都不管在什么道都下车，然后就走过去，然后所有车都停下来，然后过去，非常优雅，非常快乐。经过码头边这个公园里面，这个有人弹吉他，他老婆到哪去了？老婆叫菲佣，在沙特阿拉伯，老婆去赚钱了，好快乐哦。物质上是一塌糊涂，可是他就是很喜乐，你就是没办法。那美国呢，有穷光蛋也不是 homeless 的人呢，有时候有钱啊他就不快乐。所以我告诉你，喜乐第一个是 perspective， OK， 跟你有什么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把追求快乐当成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跟彩虹，彩虹你是不能追的，你怎么追啊？也不能抓在手上啊。而且快乐也不是权利啊，对啊，能有快乐的权利没有？ Right perspective。 那你有 right perspective 以后，所有的事情顺境与逆境，我们都可以用一种欣赏享受的态度去看它，是这样。那这就是一种，所以简朴生活会带来喜乐。但是最后这个吊诡性，就是说一个 paradox， 就看来是矛盾的哈。这个 paradox 这个很难翻译，台湾翻译成吊诡，不是吊死鬼，吊诡就很 tricky 啊，似是而非。大陆翻译成叫二律背反，背反是或者叫做悖论，悖论就是两个字，自相矛盾的。可是很多真理是放在一起，自相矛盾的，这是真理，而不是那么简单。简朴是恩典，也是操练。恩典是你只能这样领受神给你的，操练是要你自己去努力练习的，对不对？它又是操练又是恩典，你都是操练出简朴生活来，你忘记这也是神的恩典。如果神的恩典，我就坐在这里躺着，天上掉下一块馅饼。它不是，既是恩典，又是一个操练，既是容易又是困难。容易好像心态对就对了，但是又很困难，因为你心态要对，有时候也不太容易，太多分心打岔的事儿。它是内在的心态，又是外在的生活的作风。最后一个， 表面看来矛盾，不是真的矛盾。你要学习懂得均衡，然后就发现真理就在似乎矛盾当中。它不是真的矛盾，它是一种真理。那耶稣很喜欢用这种 paradox 方法来表达很多真理，那读起来是似懂非懂，就很有意思。这我叫做耶稣讲的那种禅宗的禅语，语含玄机啊。你爱惜你的生命，你就失丧生命；恨恶你的生命，你就保守生命到永生。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他这人活很久的。哎呀，女人常常会讲不想活，不想活，就一直活着。男人呢，有泪不轻弹，这种话绝对不会说出口。然后某一天忽然间就憋死了。所以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就是说跨文化嘛。男人的不同，男人就是属于这种闷不吭声就去死的人，死前不交代。死前不预告，死后不交代，死得莫名其妙。这男人，男人死很少有遗书的，很多人死，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去死，不知道。女人呢，没有死以前昭告天下，写了好多篇遗书，然后继续活着。所以心理学家劝男人们要悔改，向女士们学习，三天两头心情不好，对着你们这个多伦多那个大湖。如果你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到对大湖没有人的时候，我不要活了，你要吼几声，立刻心情舒畅，又回来上班。你别把自己憋死 ，OK？ 你就吼两声。那女人就这样活的吗？那耶稣在说什么？怎么恨恶生命得到永生，爱惜生命就失丧生命？这个，我说这像矛盾嘛，对吧？爱惜的失去了，恨恶的反而得着了，这个双重矛盾。耶稣禅语，当然。举个头不给举个尾哈，那到底耶稣什么意思嘛？耶稣那句话呢？那希腊文有一个文字游戏，它有两个希腊文，一个希腊两个都叫做生命哈，一个叫做 Zoe Z O E。现在在西方国家，有的女孩子的 first name 叫做 Zoe Z O E， 从这里来生命 Zoe。动物园是从这里来的 Zoo Z O O， 从这里来的。动物学 Zoology 就 Zoe 是生命。这生命本来可以，动物的生命、人的生命都可以叫 Zoe， 但约翰福音的 Zoe 永远是永生，得永生就得到 Zoe 这个字。但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个 Zoe 跟另外一个字可以互用，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呢 ？Psyche，Psyche 就是 psychology 的那个字根 ，P S Y C H E，Psyche， 希腊文念 P 要发音的，英文 P 就省掉了，所以指定叫 psychology， 前面有个 P 的。psychology 从 psyche 来的，那个也是生命，动物生命、人类生命都可以叫 psyche。但约翰很清楚，肉体的生命叫做 psyche， 属灵生命叫做 zoe。所以那句话是怎么翻译的呢？你如果爱惜你的 psyche， 你就失去你的 zoe； 你如果不珍惜、抓着不放你的 psyche， 你就可以得到 zoe， 直到永远。哦。那中文就一个字啊，生命啊，英文就是一个 life 啊，所以才会说I hate my life, I got my life.、Oh, I keep my life, I lost my life.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两个。如果您懂台语或闽南语的呢？嘿嘿，不懂希腊文，懂台语也可以过。因为闽南话的圣经哈，在特别长老会他们用的这个字，属灵的生命叫做瓦命，活命；肉体的生命叫做生命，性命。所以用闽南话的念的话呢，你只要疼惜你的生命，你就失去你的活命。你只要不疼惜你的生命，你就保守你的活命到永永远远。懂这个就行了，不懂希腊文都可以过。所以，但是也是有点 tricky， 对不对？意思很简单，一粒麦子它也是个生命。一粒苹果总是一个生命，它不种在地里死了，它仍然是一个生命，可是不能开花结果，不能繁殖了。种下去死了，就种下去哪里死？就种下去埋下去啊，死了。开花结果，长出一棵树的苹果，那个丰盛的生命是要你死了种下去，否则你就是一个种子，永远是一粒。种下去就一个苹果树，种下去一粒。丰富饱满的麦，那上面有多少个麦粒子？就这个意思。你要一粒麦子，还是一颗麦子？一个苹果种，还是一棵苹果树？两个都是生命，你选一个。你要这个就没有那个， 你愿意舍弃就有那个。所以耶稣用 paradox 来表达，所以很多时候简朴就好像像这样子，其实你愿意为主摆上付出去，你往往发现你所得的那种丰富，不是物质上的丰富，心灵的丰富，满足、喜乐、平安，一切的一切超过你所求，超过你所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整天来思想这样一个简朴生活，包括内在和外在的这样一个题目。主，真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多么容易受世上太多的声音、太多的诱惑，使我们心怀恶意。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学习专心致于一事，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的是满满的丰丰富富的得到你从上头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保守我们待会儿的午餐，也让我们中午的休息时间，让我们身心灵也得到一些休息。下午的两堂信息也求主继续保守和带领，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等我有报告。